我先跟你讲哦，嘉豪这支麦克风它有一个特殊的功能，所以后来他换了我这支麦克风。
哦，他说线有问题是不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线的问题，或是它里面电路有问题。
嗯，那你说到底你听起来是怎样？
它这支麦克风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开启关录音模式，它可以录到音间的声音。
靠北哦，那怎么办？
具体来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们那时候想了很多方式都解决不了。不过如果你家比较干净的话，应该就没事了。
我操！对，那你刚刚听到什么？
哦，它有时候会有那种背景音，很像是旁边有风吹过去，好像有电风扇一直在吹你，好像有人在你旁边吐气的声音中。
随时都有吗？
有时候会有。
那为什么我刚刚自己播没有听到？
可能你刚刚自己测试的时候他不在那边啊。刚刚我们开始录之后，他走过去。你知道马克斯威尔不是跟我们讲说，当附近的磁场发生改变的时候，
我们就先安静。
没有，不是那个磁场改变的时候会有 induction 嘛，会产生电流哦。那电流会改变附近的静电场，这个静电场会去改变你的麦克风上面的静电，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噪音这样子。
当然好呀、啊、
这个科学解释是通的哦。我现在才知道你会怕耶、欸、
你不会哦。
欢迎加入布朗运动，我是 Dr. E，
我是小黑。
好，我们今天是做一个传统的布朗运动，把一个问题当成是起始点，然后我们后来就自由发散。那今天问题是什么嘞？我就先来讲了，好不好？
请说，请说。
好，我问你，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今天是这么抽象的题目，是不是？
这问题是不是太难了吧？
对啊，突然要想一个人生的意义，要从何讲起？
这跟我们之前讲好的不一样的。
对，没错。
然后问我这个什么烂题目，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有啊，你那时候读书没有读到吗？生命的意义在于承接宇宙机器之生命啊，
对啊，可是我是说人生的意义，
不是生命的意义，是不是？
不要置换概念，
不要你读错了。人生的意义哦，
对对对，
好，我觉得就是体验、学习跟玩乐，
体验是不是？
对啊，我觉得主要是体验吧，体验、学习跟 have fun。
我昨天去遛狗啊，我就带着康体走到我家附近的社区，因为我家算是还不错的社区，但是我家附近的社区是北西雅图比较顶的社区，然后我就走过去在那边看。
你好像是顺便在炫富、欸？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我家，是我家附近的社区。我家附近的社区就是隔壁社区而已，大概走个15分钟，那边的房价大概是我家2倍这样子，然后再过去的话大概就是3倍4倍的房价。 OK、然后那边的房子超过200万美金以上的房子，或250万美金以上的房子，其实它院子啊或者是房子的细节都弄得蛮好看的。然后我在那边溜，我就忽然想要一个问题，我就看到这些这么漂亮然后整理了这么干净的房子，我在想我什么时候可以买得起这样的房子。可是我后来又想到，好 ，OK， 我买了这样的房子，然后我住进去了，然后嘞，他提供了什么东西是我现在我家没有的？那我可能有更多的 space， 然后我有更大的酒窖、更宽广的客厅、更棒的厨房这样子。接着我就在问自己这个问题：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等等啊，然后你就可以去看一间更多钱的房子是住怎么样，然后更大的酒窖是怎么样，然后更棒的别墅是长怎么样啊？
对对，就从我家搬到我家隔壁社区，再从我家隔壁社区搬到我家隔壁的隔壁社区，然后一路搬到湖边，
再搬到比尔盖茨的社区。
对对对，他在湖的另外一边，所以先搬到湖边，然后再搬到湖的对面，搬到比尔盖茨家旁边这样子。
对，感觉不错啊。
然后下一步就是要去火星了，对不对？
对啊，
买那个马斯克的预售票。
对对对，还有他那个 他的房子。
对，但是话说回来，我在想有一天我搬到比尔盖茨家旁边好了，我想做的事我可能还是没有机会做啊。我在想这个问题，我觉得我的答案有一部分跟你很像，就是体验才是人生的意义。但重点来了，就是要体验什么。如果是住在湖岸边的房子，当然就可以体验家里有私人码头，走出去就可以开着私人游艇出去的这种生活，然后想要游泳的时候就跳到湖里面游泳，你可以体验到富豪的感觉啊。想要体验这种东西啊，就需要很多钱嘛。可是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其他你体验不完的事是不用这么贵的，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我人生的意义是去体验各种我没有体验过的事，那好像也不用赚这么多钱。
你说比方说住在难民营吗？
对，
超便宜。
你会想要去体验这种事吗？不过你好像已经体验过了，对不对？
对，不好意思，我已经体验过了。
干，你好像比我富有耶，怎么会这样？
你可以学我啊，你可以马上学我，有很多地方我都推荐你去。
你讲到一个重点，为什么我不能学你嘞？ 因为这种事情其实是你想要就做得到的，但是买游艇然后家里有海滩，这个不是你想要就做得到，对吧？
的确的确。
对，但为什么我做不到嘞？比如说去柬埔寨2个月好了，知道花多少钱，这可能比去夏威夷2个礼拜都还便宜，但是去夏威夷2个礼拜对我来说好像比较容易做到。可是我想象柬埔寨绝对比夏威夷好玩很多，就至少对我来说啦，我可以体验到更多不同的文化历史，然后还有完全不一样的空气和氛围。因为我觉得去柬埔寨2个月，或者说去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待半年一年，它的机会成本其实是对我来说蛮高的。
你说怎么样的机会成本？就是住在比尔盖茨家旁边的机会成本？
不是不是不是，比如说我要这样做的话，我可能要先辞掉我的工作，那你可能就没办法保证你回来的时候马上会有工作衔接上去。
对，所以你可以趁两离职的时候再转就好了。
对对对，没错啊。可是如果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东西你要体验，你总不可能一直换工作吧，然后都用工作中间的 gap 去做这种事啊。
不然就是你请假的时候啊。
我知道啊，但是假不够多啊，要体验的东西太多。其实我在讲这个概念，追根究底我要讲的是，大部分的人也包括我是没有勇气去追寻自己内心想要做的事，因为我们会把很多外在需要被考量的事拿来当借口。
的确的确，你这样一讲我想到第一次也是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是10年前离开台积电的时候。
欸，我就知道你要讲这个，我已经预判了你的预判。
哎呦，你对我太熟了是不是？
对，我已经先想好起始点让你发散到你这段。
对，最近我在读那个瓦基的书，那你知道瓦基他也是从台积电离职吗？那他在书里面他就有写说
他跟别人垃圾的故事吗？
瓦基跟别人垃圾吗？你会很想听吗？
看他跟谁啊。
主要就是他其实他已经做到一个主管职嘛，然后对半导体业非常深的熟悉程度，然后他是在工作期间最后一年把他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到有起色有收入以后才离职，他是这样子规划的。可是当时我10年前离开台积电的时候是真的觉得说我已经不想要再多待了，其实我进去3个月我就想要离职了，因为我发现这些工作蛮刺激蛮挑战的，不过好像真的不是我个人最喜欢做的事。虽然我10年后才知道啊，原来我比较喜欢是对人的工作这样。
你只知道你不喜欢什么，但是 back to the time 你还不知道你喜欢的是什么。
对对对，甚至我还觉得说为什么我会不喜欢呢？我旁边的人好像都很喜欢啊，不能说很喜欢，但至少就是都还
不讨厌。
对对对，都还蛮能接受的，愿意为了这个薪水或者是为了这些挑战然后去牺牲一下自己的一些下班后的时间，他们觉得是 OK 的。但对我来说就会觉得哇，怎么好像人生很黑白的感觉，很痛苦的感觉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第一次冒最大的险应该就是好不容易读书然后上了一个可能大家都有听过的公司，然后在这个状态下裸辞。其实当时可能也不太有时间去想说啊，我来去找一下有什么工作可以做，我来探索一下我自己的兴趣等等的，但是我就觉得我需要时间来探索，所以我就决定直接裸辞这样子。这个是我第一次自己做的比较大的冒险吧。
但是如果现在的你啊还在台积电，你觉得裸辞这件事比较困难还是比较难？假设你不是10年前做这件事，
现在裸辞绝对比10年前难更多。欸，
为什么？
第一个是我这个10年中间我有学到蛮多东西的嘛，但可是那个时候是我的经验比较浅，我的肝比较新鲜，然后我的薪水比较低，所以我有机会人家愿意用薪水跟我换这些我的时间我的精力我的能力。可是过了10年以后你会需要的薪资水平一定也会比较高嘛，所以你想要转职，那你的东家可能不见得愿意花这么高的薪资来请你，而且因为你的经验假设都在半导体了，你要转到其他领域除非你真的非常的努力去转职或者投注在你想要的兴趣上面，不然其实会真的蛮困难的，门槛会高非常多啦。
对，没错，你这个就解释了为什么我觉得我现在有点难做到。我相信在我们这个年纪我们的同学可能心里有过这样的想法，也都不太容易付诸实现了。那瓦基的做法其实是比较保底一点的做法，就有点像我现在在做 podcast 这件事。
的确，就是40岁我觉得蛮容易卡在这个关卡，就是
你要透露这个是不是？
没有没有，我没有透露这个。这是薛丁格的年纪，有些人是40岁，有些人你认识他可能是40岁，可能有些人可能不是这样。那反正到一个年纪以后 你要离职可能是一个门槛很高的事情
啊。那说到40岁啊，先不管你有没有40岁啊，假设你现在也接近40岁好了，你觉得你有接近不惑吗？问题越来越难了，我操。
哇，你这个不惑是不是很抽象？坦白讲不可能啦，
40而不惑啊，50知天命，所以现在还是有很多疑惑的地方。
对啊，一定还是会有啊。像你刚才讲说这个年纪会不会裸辞，结果其实我还是裸辞了。
你确实还是裸辞了。
没错没错没错。
因为你是不是已经有裸辞的经验，所以对你来说下一次的裸辞其实障碍没有这么大。
欸，好像有可能哦。因为其实我第一次裸辞的时候，坦白讲也是所有人都跟我说，欸，你要先找好下一个工作你再辞啊。
结果别人怎么劝你都没有用，不是吗？
其实那个时候我辞职的时候，我是觉得说，欸，其实我好像喜欢写文章，然后拍拍照片。那我什么工作最适合写写文章拍拍照片？好像是杂志编辑，
记者啊。
所以我以为我会去做类似记者或是杂志编辑的工作，
结果完全就不是。
结果完全不是，但其实还是会稍微有运用到这些能力啦。
四十而不惑，大家回去读论语，能做到四十而不惑的人其实已经是 PR99 了啦，我觉得。所以论语里面个个是神人，我不知道台湾现代社会有多少人可以做到四十岁而不惑。
对，而且不惑要到底是什么面向，是说啊我已经抵定我人生的大方向了吗？还是说我还不确定现在是我要转职呢还是不要转职，是这种大问题，还是只是说啊，我小孩子的那个幼稚园要念哪一间学校，这种小问题。
我觉得可能是自己人生未来要做什么这件事，可能不是等一下中午要吃什么。
你想好你人生要做什么吗？
我还没想好。欸，
那你还没想好这件事情会让你感觉到惑吗？
有一点。欸，
还是其实不太会。
这其实是同一件事吗？
就不一定不一定，因为有些人觉得说，欸，我还没想好我要干嘛，但是好像也不是什么问题，我就照着现在的人生过下去好像也不错。
欸，我觉得这就是重点所在。因为如果我继续我现在人生这样过下去，我现在的工作，那不管我换到哪一间公司就做一样的事好了。因为这件事我其实也没有不擅长，也算蛮擅长的，啊，我相信应该可以混得不错。那可是这就回到我刚才原本问题，就是好像我想要做的事跟我薪水继续成长下去是没什么关系的。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个会回到你刚刚一开始走在豪华社区想到的问题，就是你到底人生的意义跟目的是什么？如果你觉得去体验、去经历、去学习、去 have fun 比较重要，那好像我们根本就不应该把最终的目标放在我们必须要一直累积我们的资金。
其实我也不是不想要赚钱，我其实还蛮喜欢赚钱，但是我觉得赚钱对我来说好像不是那个目的，而是做一件我喜欢的事或者体验我想要做的事，然后赚钱刚好是它的附加价值。那当然最好可以赚很多钱嘛，这样两个愿望也是满足。不过我应该把问题转一下，就是你会不会去想要体验一些一般人不想体验的事啊？我这样问你不对，因为你已经体验了。我一直说啦，大部分的主要价值观就是想要提升自己在社会上的阶级嘛。
对，
比如说我现在开国产车，我想要体验看看开双 B 什么感觉。
对，
然后我开双 B 我想要体验看看开 Porsche 什么感觉。
对，
就像我喝葡萄酒，我本来喝十几块二十块，然后我想要体验看看50块葡萄酒什么感觉，然后500块1000块2000块这样。
Whisky 是什么感觉这样？
对对， Whisky 什么感觉，十年什么感觉，二十年什么感觉，三十年什么感觉，限量版的麦卡伦什么感觉。但 Whisky 我没那么熟，就讲葡萄酒好了，可能大家喝葡萄酒会想要去慢慢喝上去的感觉。什么叫喝上去的？就是我要喝五大宝，我要喝 Homane County， 这没毛病。可是比较少人想要去尝试看看那些不怎么有名的产区，而且那些产区做出来的酒可能也不怎么样，就是有一种我想知道它多么的难喝的这种概念。这就有点违反追求 CP 值，你知道吗？好，这个葡萄酒可能大部分人比较不熟，那我再打一个比方好了。大部分人旅游想要去先进国家嘛，日本、韩国、欧美，但是我很想去印度，我想要去体验坐火车，坐那个一般舱，没有冷气，然后又热又挤，那是怎样的感觉？就最便宜的那种，
不是火车的顶部。
哦，那个我也有一点想，可是那个风险有点太高了，这样。你要先爬上去了，而且人家坐在顶部的可能都很有经验啊，你坐一次可能就拜拜了，你就别的也不用体验，
你是体验人家是怎么做的那么好的，啊，
对，
怎么做才不会摔下去？
对啊，就是如果能体验，我也想啦，好不好？对，可能先从什么二等舱、三等舱，或者是最低的舱等开始体验，所以可能这些事情不是大家所谓的好，或者是证明自己社会地位正在提升的一些证据。 但是我是还蛮想体验这件事的。
觉得你最想体验的类似是什么事情？
最想体验，我其实一直有一个想要做的事，就是我应该在以前的某一集有讲过，我想要徒步从，比如说从香港沿路用走的，或者是搭便车的方式抵达伦敦，或者是在一个固定旅费的限制下，比如说其实我是负担得起一些比较高昂的旅行方式，但是我限制我自己的预算去体验这种古老的旅行方式。因为我很想知道在汽车和飞机发明前的古人，他们是怎么旅行的，他们是怎么跨越欧亚大陆的。
你这样一讲，我前天听到那个 podcast， 他说现在人很喜欢去露营嘛。好啊，就是贺龙就问那个主持人说，哎，你为什么喜欢去露营啊？露营好像是你很有钱的人想要去故意去体验没有钱的人的人生。
好，就是我是不是？
你刚讲的好像有点像这个概念。
满满的阶级感是不是？那些没有钱但又必须得移动的人听到真的是嗤之以鼻。
你为什么想要体验古人的生活？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你要说意义哦，其实我就是有一个问题，我想要找答案。就在这种情况下，人到底要怎么移动好几万公里？中间有可能会遇到什么困难，遇到什么突发状况，把自己放在这种充满不确定性的混乱之中，如果遇到问题就想办法把它解决掉。
简单来说，你就是现在生活过太爽，你想要体验一下流浪汉的人生。
你要这样讲好像也没错，但是其实也没有过很爽啊，就是现在生活可能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就那种一切照计划走，而且我又是可以把整套计划想过一次，想得很缜密，所以很少会碰到突发状况。应该说很少碰到那种碰到突发状况但是我当下不知道怎么解决的情况。那但我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多啦。
欸，你知道吗？其实我有一个亲戚，他的梦想就是成为流浪汉。我觉得这个梦想超屌的，就是他想要很自由自在躺在公园下面，然后他会觉得这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家，这种感觉。我想说，哇，这个很突破欸。
这个有点像之前有一部片叫做 Nomadland， 是中文翻译应该是游牧人生。嗯，有点像这个感觉，对不对？欸，那部你有看吗？你可能没有看。
我没有看。
它是一部中国籍导演赵婷拍的片。那它主要的故事在讲在美国有一群人，他们居无定所，然后他们生活的概念就有点像你这个亲戚他讲的，整个大地都是他的家，就他想要住哪就住哪。那里面故事的人就是开了一部小小的那种旅行车到处走，到了某个地方就停，然后没钱了之后可能就是去找那种短期打工，打工打一打，有钱的时候又继续移动到下一个地方。
对，坦白讲我觉得这个想法真的是非常有智慧，因为可能你会随着你的年纪长大，然后就像你刚刚讲的，诶，我累积越来越多东西，于是我会把我自己定义为我是应该拥有这些东西的人，我是有能力拥有这些东西的人，所以一旦我失去了这些东西，就很像是我没有能力，或者是我会失去我的一个安全感吧也好，这样子。那可是反过来就是说，诶，可以把哪里都当成家的人，我也可以很有钱，我也可以没有钱，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可以定义我，我可以用任何我想要的方式生活，我都不会觉得那样有什么不对或是有什么羞耻感，我会过得很好。我觉得那样其实是一个很有智慧的生活。
如果能做到这样应该是开悟了吧，不需要在六道轮回中继续的轮回。而且如果一个人他的富裕程度不是用他的财产来衡量，而是用他体验过哪些不同的生活或体验过不同的事物来衡量的话，有钱人大概可以体验更多我们一般人无法体验的事物，比如说 Burning Man 里面的豪华帐篷这样子，然后在里面嗑药嗑到爽。但是其实如果是算丰富程度的话，有些事情其实也不需要有钱就可以增加这所谓的 diversity，
你只需要付出你时间上面的代价就可以了。
对，你讲没错耶，因为时间是一个比较公平的东西，至少现在还没有长生不老药嘛。而且讲到这个，我就想到老高有一集在讲奥斯佩预言，就说有一个人他从小就有 gift， 然后他可以通灵，然后他有一天开始让一个灵魂附身在他身上，那这个灵魂附身在他身上之后就开始用打字机打字。那他打什么内容呢？他这个内容是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它的架构。他说这个世界分为三界，我们现在就我们人类处于的是有形界，就是所谓的物质界，另外两界是由灵体组成的，中间那一界叫做灵界，那上面那一界叫做神界。那我们现在所在物质界就是最下界。嗯，那处于灵界还有神界的这些灵体，如果要跟物质界做交流的话，它就需要透过一个所谓的肉体，把灵体附身在这个肉体上面，它就可以跟物质界交流，也就是我们人类，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类啊，肉体都只是一个容器， 这容器里面的灵魂它原本是来自于灵界或神界，那之所以会出现在物质界，是因为我们的灵魂想要体验物质界是怎样的感觉。那如果从这个逻辑的话，好像蛮合理的。那我没有说这个是对的，这个老高讲了一个故事，好不好？这听起来就有点好像是在灵魂界它有一个旅行社，它卖你票啊，卖你去物质界一游这样子。然后他可能在卖票的时候跟你说 OK 你想要这种豪华旅程，
可能你拿到的容器是 Elon Musk 的儿子这样，或是比尔盖茨的小孩，这是一个最顶级的豪华全餐。
然后有那种票是可能出生在印度贫民窟，
他体验的东西可能就不一样，在灵界也是很有市场这样子。
那有各种门票，但是他这个行程哪一种比较贵我就不知道了，
看你有多想要它，这是供需原则。
欸，有可能是供需原则，欸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体验印度贫民窟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平价的旅程，因为很多机会嘛，
量很大是不是？
因为比尔盖茨的小孩比较少，一只手指头数出来，那这样比尔盖茨的票应该比马斯克贵，因为马斯克小孩越生越多了。
对
啊，所以灵界走的还是市场机制就对了。
对对对，
干好悲哦，操！
你可能要做更多功德，你才可以获得去那名体验一下。
所以是看物质界的这些人们啊，他制造了多少机会，所以台湾的门票越来越贵，机会越来越少啊。But anyway, 我就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当初到底是选了怎样的套装行程？
欸，我觉得这跟我的那个灵性观还蛮像的啦，因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几次元的这个事情，就是在灵性里面他们也会讲说，就是现在的世界是三次元嘛，就像你刚刚讲的，有一个灵魂的你，你会选择你想要投胎，如果投胎有的话，你想要投胎到哪一个环境，哪一个父母，哪一个你身体的状况是怎么样，你可以自己选。那所以会有一个灵性的你来选这个你的肉体来体验这一切。可是那个灵性的你背后又有一个更大的母群体，就是你这个灵性的你只是来自于这个母群体的其中一个部分，他想要把自己一个很大的灵魂分散到各个不同的小灵魂，以至于他才能够体验到更多更多不一样的世界。
听起来宇宙有一个集体意识是这样，
他们讲最大的神吧，会有一个从三次元然后到四次元，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像是你玩三国志的时候，你可以选哪一个朝代，跳到那个你要选刘备还是选这个曹操的，这个选择的你是四次元的你，
然后在我们现在这个物质世界肉体是三次元嘛，降维打击
啊，对对对对，然后四次元的你又是来自于五次元的你的一个部分，
五次元的我，还是五次元它是一个集体意识，它是阿卡西记录。
欸，我是不熟，
欸，阿卡西记录，
我是不熟阿卡西，但是
老高会补带一下，
对对，你等一下可以讲一下。但是我觉得好像我就目前我听到的所有不同的可能特别是很多是来自于老高吧，或者是一些灵性的灵媒来讲，好像大家讲的都差不多。
那有可能是大家抄来抄去，就像我们刚才那个内容可能也抄了老高一点这样。对，所以其实有可能不是大家不同的灵媒都体验到同一件事情，而是他们听到别的灵媒讲了这件事情，所以他们的潜意识内建了这样的世界观，
也是有可能，也是有可能。
这件事情我们可能在三次元的各位就没办法知道到底谜底是什么，
等我们来做一个四次元的 podcast 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好，我们做一个新的系列，灵性的系列干，所以我的听众大部分是不信这个的，
对，他们应该会马上关掉这个频道。
但我觉得我们偶尔聊一下，用哲学的方式啊，或者是这怎么讲啊？干，这到底是什么领域啊？灵学吗？还是神秘学？
神秘学吧，神秘学领域吧。
神秘学，我觉得也是不错啦。好，我们已经讲了20分钟了，不知道大家转台了没？反正这是我走在高级社区的一个体悟。到底自己追寻的是什么的啊？好好想一下。
你说你最想做的是体验一个旅行，是古代人的生活吗？
像现在不是有很多交通工具吗？所以理论上在现代要在世界各地做长途的移动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我发现如果要做我刚才前面讲的这种旅游方式，或者说移动方式，那个障碍是很大的。我这边说的障碍是心理障碍哦。我这边打个比方好了，比如说我们现在要从台北到高雄，在没有钱的情况下，哦，你他妈用走的也是走得到嘛。但是可能对于现代人来说，如果要从台北到高雄没有钱的话，你会觉得好难哦。但是对古人来说，这可能一点都不难。古人可能觉得啊，不就这样吗？这你们在靠北山小。
嗯，没错没错，因为你知道有更快的选择，你干嘛要选择这种莫名其妙既辛苦又痛苦的这个选择的。
对，这个就是我在想的问题。好像当我们拥有更多选择的时候，去选择那个最纯粹最简单的方式变得更难了。 好，还是这集就说在这边了。
但我觉得就是像这种冒险有其实有各种不同的类别，我自己在想有哪些类别是我曾经做过的一些我觉得比较冒险的事情，我觉得可能包含什么。
我帮你想一个。
好，你讲。
你应该有在艾泽拉斯的大陆上面奔跑和冒险过吧？
什么艾泽什么挖哥斯？
艾泽拉什么？操，你没有玩过魔兽世界就对了。你不觉得我们国中和高中那时候刚推出线上游戏的时候，在线上游戏的这种 3D 世界就有那么一点味道吗？
就是我刚刚讲啊，就是你玩三国志你选一个角色啊，因为我一样的意思啊。
啊，所以线上游戏的我是二维的我，再次降维了。所以二维世界我在线上游戏里面死了就死了啊，三维世界我还在，大不了我再创另外一个角色。
你可以无限复活。
对，可以无限复活，但是处在三维世界的我们就觉得人生只有一次啊，死了就没了。但说不定其实这也没什么，它只是我们四维空间自己的一部分而已。
对。
好，大家不要做傻事好不好？听到这边的大家不要做傻事，如果你生活不顺的话可以跟我们的小黑聊一下。
对对对，
他的专场就是，然后自己讲一下。
对，还没有这个专场。
还没有是不是？
还没有这个专场。
还没有这个专场。在往这个专场的道路上前进。
对对对，有兴趣有兴趣。
好，那小黑正在训练什么专场，我们以后会慢慢让大家知道。
对，我觉得有很多类型啊，就是说去做这种第一次的体验啊，或是冒险。我知道你什么时候，你第一次跨年是什么时候的，但是我第一次是大概在国好像国二还国三的时候吧。
如果是1999跨2000年的次，我们应该已经高中了。如果你说的那次的话，有可能我们都去了，只是我们那时候各自去没有遇到。
对，有可能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因为你知道我是怎么去跨年的吗？我记得那时候的跨年好像是在市政府吧。
诶、欸、对，
我是坐警车进去市政府的。因为我有个同学的爸爸是警察，而且好像是蛮高职位的警察，所以我们那天的计划呢，就是先去这个同学家里打电动打个爽，然后到11点可能类似四五十分的时候，再从他家坐警车到那个跨年的场合里面。
第一排吗？摇滚区？
我这样讲
出来，他妈特权嘛这个。
我这样讲出来对不起，就是一个很屁孩的经验，但是我还是想要分享这个很好笑的经验，大家就不要太严肃这样子。就是坐警车，然后从那个很多的人群中间，然后在那穿越，然后直接到前面第一排，那个心情蛮复杂，又觉得很爽，然后但又觉得很心虚，蛮怕被揍的，
有点滥用公务资源这样子。
对 对, 对, 对，
但是又觉得我他妈就是可以滥用，怎么样啊？
对，因为我也没有真的做什么坏事嘛，就是只是稍微有护送一下这样子，
是被护送吧？
对。
啊，你讲到这个啊。其实我之前 podcast 讲过，我这边就不要讲那么长的故事好了。因为我的那一年啊，就是在同一个时间在同学家打电动的时候，我也在打电动，但我在以前台北车站的大雅百货上面的战略高手打电动，然后我是跟几个学弟和学妹，国中部的。
哎呦，学妹。
对，学妹，我们在打电动，然后我们就是打算打完之后去跨年，但是我就没有警车开路这一趴，我们就是只能站在后面这样。但是我有学妹，你没有。我可能还是略胜了一点点这样。
这样你好像有赢，你好像有赢，而且他还得跟你打电动，好可怜。
没有，我们是一群人，有学弟学妹，只是里面有个学妹可能当时我还蛮喜欢。然后后来跨年完之后，因为那是我猜可能是台湾第一次办这么大跨年晚会，就1996年跨到2000年，所以那时候捷运整个都塞爆，而且那时候捷运好像只有红线和蓝线。那这个学妹是住在淡水，跨完年之后我还要送他回淡水，然后那时候都天亮了，大概故事就到这边。
什么意思？你好像只讲了一个开头耶、欸、
没有啊，我就后来跨完年我就送学妹去淡水，那 后来去了淡水这个故事就不展开了好不好，这个这次不发散到这里。还是你硬要问？
你真的不怕你讲到这里所有人会马上跳出这个直播吗？
好，不然这样好啦，这故事的后半段放在会员专区，大家想听的话记得加入会员啊，donate。好，那这是我高中发生的事啊。讲到高中啊，现在在高中里面学生和老师的关系跟我们以前是不是有点不太一样啊？
对啊，以前老师可以狂打学生嘛。
对，
现在只有学生在打老师的。
像以前我们小时候老师真的会揍人、欸、而且那时候的家长也会跟老师说，哦，小孩如果不听话或者是做什么事你就尽量揍他没关系。那当然有些家长也是不喜欢老师揍他的小孩，这都有，可是比例上我觉得现在的家长可能大部分都不太可以接受小孩在外面被老师揍，这是第一个，可能因为这样家长想法导致了现在这个趋势。那当然我是觉得使用暴力是不太好的，因为如果老师使用暴力的话，可能小孩子长大之后也会觉得我可以使用暴力这样子。但是我要讲就是风气确实不一样，就体罚这件事情，就像你说，现在好像是 学生对老师使用暴力。那你应该有同学在学校当老师吗？那他们是怎么应付这件事？
你说当有看到另外一个同学在打老师的时候吗？
或是自己正在被学生打哦，或者是有看到学生在霸凌另外一个学生？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应该会默默看到，然后可能有些人会怕说啊，他去讲出去自己也会有问题，就默默走过去。但是有些稍微比较热心一点，他就会想说把他录下来，或者是赶快跑去找教导主任、
训导主任。现在还有训导主任吗？
现在没有训导主任，只有教导主任。
啊，差别是什么？
差别就是不能训，只能教。哦，
不能训话。要用可教化的方式来改变学生的行为。
我没有在训导你，我在教导你。
哦，我不知道这怎么教，是跪在地上求学生好好回头是岸，还是就是念大悲咒给他听？
就现在好像就没有那么呛辣的这个训导主任这样子。
那如果我现在有一个 case 啊，学生冲到讲台上要揍老师，那如果你今天是这个老师，你觉得老师是可以还手的吗？
我觉得真的会看这个老师的修养，就是他的 EQ 有多高，第二个是他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啊？中心思想，
对对对，
这个有点抽象欸，什么
这
什么中心思想？
就是如果人按照最正常的反应，就是你打我，我防守，不然就把你打回去，然后你不能打我嘛。可是像今天发生的这个中正高中的这个 case，
这是昨天发生的事吧？然后我刚才看了一下影片，不过有些听众可能没看过，你要不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影片内容？
他是在讲说老师跟第一排学生的一个对话，然后老师管了一下学生在做什么，但这个学生跟老师说，我今天有获得这个学校的行政说我是可以做一些事情，只要我不要吵到别人，我可以做任何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他应该是有一些情绪控管问题，那当这个症状出现的时候，他可以在不打扰其他人的情况下做一些平复自己情绪的动作。
那老师就说，可是你干扰到我啦。那但是我影片里面没有看到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干扰到这个老师。
前半段没有被拍到，因为可能是他们两个开始争执之后，后面同学才拿手机开始拍，所以前面他到底做了什么动作让老师上课觉得自己被干扰到，我们不知道。
对对对，所以当老师讲说啊，你还是干扰到我了，那这个学生他的情绪就上来了，所以他就直接上台跟老师有点像是靠得很近在干瞪眼，就是那个拳击赛要开始的前一个不是有一个对看的行程吗？
对对对，我俩惺惺相惜，情不自禁这样。
对对对，情不自禁的活动这样子。然后显然这个学生在情绪的管理上面是真的有他的困难在，那我猜也不是第一次发生这件事情这样。但是我们简单讲就是说，这个学生其实不止骂老师，而且甚至他被这个学校的这些行政的老师进来压制在地上，然后把他带出去以后他又跑回来去打了这个老师，可是这个老师竟然完全没有还手。坦白讲，这个老师他的体格应该是可以还手的，但是他真的打算不还手。
他连自己想要逃离这个情况他都不想欸，他有点是放在那边给他打，你有这种感觉吗？
对对对，他有点看起来就是让他发生。
黑暗兵法你觉得会不会？
我是觉得老师的心态上可能没有到那么黑暗，但是我觉得他有一种无奈感啊，我是蛮可以感受到他的无奈感，就是啊 ，OK，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做，那你要打你就打吧。
我想象如果是我的话，有两个选择嘛，第一个是我还手，因为其实那个老师是比那个学生高大的，而且看操看起来不错。那另外一个是我要闪，那至少我不要让我的身体受到伤害，我至少可以跑吧，我不揍你没关系，我可以跑吧。那老师也不跑，这个就蛮奇怪的，会不会是在当场遇到这种情况下老师也傻眼也不知道怎么做了？
对，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我感受到的无奈感，就是那个老师会觉得说 whatever you like， 会发生什么就让它发生，但是你必须要承担你自己做的事情的后果，我只是负责站在这边演出来这个后果是什么而已。
好，那如果今天学生拿的是加九美工刀的话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继续不动。其实也不用到加九美工刀啊，如果学生冲进来的时候他拿一块石头敲下去，这可能就不是我们今天影片看到这种拉扯的画面而已。
对，真的是还好学生并不是那种会携带凶器的学生。我在想老师可能也知道学生没有到那么坏啦，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他应该也是知道说他是情绪上面无法控制，他需要发泄。那我不知道这个老师是不是说就觉得好，那我就让你发泄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老师应该不知道这个学生有情绪控管问题，因为这个老师一直说什么我不跟你计较，但是学生把他麦克风抢过来丢在地上的时候，他虽然表面上没有动气，但是他用一种很平稳的口气跟学生说，我不跟你计较这个，但是到时候这把三千三 就由你家长来赔，如果坏掉的话，这其实是有一点在回呛的意思。而且其实我也不太赞成老师在那边给他打，因为今天其实我们不知道学生口袋里面有没有凶器，我是偏向老师应该要闪，然后应该要跑，不然到时候真的出事的话要算谁的。当然我不知道去检讨受害者啊，但是我觉得应该有更好的处理方式。
如果是这样的处理方式的话，可能在四次元的他想要选择另外一个，
他活腻了就对了，他差不多这个旅程到这边就 OK 了。
这问我不确定你讲的更好是不是就真的是更好。当然他如果逃掉了，但是学生如果还是追着他跑，或者是学生想要把这个愤怒发泄给其他学生呢？
哦，所以他把自己当成是漏电。
对对对对对，或者是他就想要让好你生我的气，我就让你发泄，但发泄完我们再来讨论后面的事情。
这老师如果有这种心态的话，他是在玩 low 的时候都是玩坦啊，我在想。
对，他可能蛮习惯扛那个
扛伤害的，
他想要晕他吧。
但他没有晕他啊，他不是就放着给他打吗？
哦，他是开那个叫什么集火，
或者是他开无敌 Dota 里面小王子的大绝哦，或是他其实身上穿的那件衬衫是加9衬衫，就不要小看他那件衬衫，
他可能有镶钻石啊，
衬衫底下那件内衣也是加9的，他妈在帮我抓痒吗？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没错，因为那个学生后来冲进来，他第一件事先揍老师，就发现没用，他就开始想要把老师的衬衫扯下来，先破他防。对，反正这整件事情我看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老师为什么不跑，然后第二个我想要讨论的是，就现在这个社会啊，因为之前不是也有霸凌案嘛，然后同学杀了同学嘛，但是校园安全网好像大部分讨论的是学生和学生之间的霸凌行为，学生对老师的霸凌行为是不是比较没有被重视啊？
因为以前你记得会有很多年纪比较大的老师嘛，就是说应该已经超过退休年纪，但他们还是继续当。我想还是有一种教育爱吧，或是有一些使命感在身上吧。那我现在是看到蛮多教育界的老师朋友，好像时间一到就想要赶快退休这样子。
就那个工作原本被赋予的一个使命感可能逐渐在消失。
我应该说我觉得其实很多老师还是有使命感的，只是在这种互动过程里面，不管是可能跟行政的关系啊，或是老师彼此之间，或是跟学生之间的这种摩擦，但是你又觉得有点无能为力的这种感觉，会让教育的使命感慢慢的下降，所以以至于想要赶快离开这个地方这样子。
老师和学生之间关系的界限到底要怎么拿捏？老师和学生是一种上下的关系吗？你觉得？
我觉得其实学生都是希望被理解的吧，尤其在这个高中，你处于一个阶段是，我如果是一个高中生，在那个状态下面，可能我意识上不见得知道，但是我至少我潜意识上面，可能我需要知道的是，我跟别人有什么不同，我这个个体，我跟别人有什么不同，然后我要怎么样才能脱离跟别人一样的状态，成为一个真正的我自己。
你说青少年可能正处于一个寻找自我认同的阶段，
对，因为他从一直被照顾的阶段脱离成我要变成一个自己了，我准备可能要进到社会了，我必须要有一个对我的这个完整的认识。那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很需要理解我自己，我也需要别人理解我，然后我要从别人的嘴巴里知道说你理解的我是长什么样子。
你是说他自我认同的方面没办法单靠自己完成，可能需要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从别人对待自己的方式来了解到底自己对外呈现出什么样子。就像我们买一件衣服啊，都要去试衣间，然后去试一下，然后照一下镜子看好不好看，比较难在看不到自己全貌的底下用第一人称视角来决定这件衣服到底合不合身。
对，而且这个对象其实他可能会很期望是老师啊，因为父母可能会有更多的不同的情感的羁绊等等嘛，那老师相对是一个比较能力上或是知识上面的这个具权威感的人，他会想要从权威感的人的身上去获得或者去了解自己会是长什么样子。所以如果你说一个很好的，我觉得很好的师生关系的话，它可能会更像是除了师生关系以外还多了一层这种互相理解的朋友关系。
可是如果老师要以现在的这样的薪水或者是这样的时间分配来多做这件事，就以前传统上老师就是教数学就教数学啊，教国文就教国文啊，教完就没他的事了。那也不能说以前老师都不管这件事啦，但是以前比较可以用打骂式的教育把这些东西压下去，因为这些东西比较不会浮出台面。但我们可能从小是念的私立学校，或者是同学就会遇到冲突的情况下比较少，那我猜可能公立学校还是会遇到这种冲突，那我是不知道那边的老师是怎么解决的。
所以我这样讲好像也不太公平。但是如果是现在来说，虽然少子化，那每个老师对应的学生变少了，可是如果就你这样讲，如果每个老师除了辅导老师之外也要肩负这样的责任，其实工作量有可能是变大的嘛。
就像这个影片中正高中这个老师，他遇到这学生，这学生可能是需要特教的学生，但这老师没有学过特教，他要负责特教。
我相信有可能，但是因为你以前也听过人家在讲说经师跟人师的差异嘛，那经师就是我就是经文上怎么写我就教这个经文、
欸、
可是我觉得真的是需要因应学生不同阶段的需求吧。如果真的想要把这一份工作做好了，我知道当然有点理想啦，从现实中总是有很多的摩擦跟家长啊行政啊等等的，尤其是像现在你看什么知识你在网络上查不到，你随便 ChatGPT 打开，你几乎所有知识都查得到，所以当然老师也需要去思考一下，就是说我在教就是网络上就有或是课本上就有的知识这件事情对治愈学生还有意义吗？
我觉得你讲一个蛮好的点、欸、就是老师的角色是不是要慢慢转移成鼓励学生自动学习，因为资源已经都摆在那了，知识上的传达这件事好像不一定要从老师嘴里面讲出来了，现在可能很多网络上的一些影片都教的比老师更清楚更好，所以帮助学生在网络上找到适合自己学习的教育资源，会不会其实比老师亲自用一种方式同时去教班上20位30位学生的效果还要好？如果这个方式可以让老师空出更多时间的话，老师就可以利用这份时间去建立师生之间的信赖关系。
对啊，所以我觉得说你说会不会更累，但是我觉得或许是一种转换而不是一个叠加啦，最好是让学生小时候就知道自己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嘛，就不会长大以后才在那边想要不要住在比尔盖茨家旁边。
如果小时候就被鬼冢英吉教过的话，我那天走在高档社区旁边，我就不会思考今天前面讲的这个问题，然后也不会有今天这一集了。
对，你就会觉得说嗯，这个社区嗯，有体验没体验我也没有差，
我走在那边不屑一顾这样。
对，我宁可去难民营呢。
如果是你讲那样，我他妈早就在难民营体验了好吗？根本就不会走在那条路上。
对，我觉得你要不要花一个周末真的去难民一下，就是你发现搞不好这就是你人生最想要的。
没有没有，我跟你讲哦，我去了之后我大概率发现那不是我人生想要的，我还是比较想要住在豪宅里面。
会不会我们今天的对话就在提醒你，哎、欸，你该去体验一下了。
我应该要去柬埔寨看一下晚安小鸡看到的事情。
哦，好啊，对啊，
敢接不下去了，你要接啊。
晚安小鸡我不知道是他看。
你不知道这件事哦，靠北哦。
我只知道他在那边诈骗，我不知道他在那边详细在干嘛。
哎、欸，你在柬埔寨待了多久？
我去两三次吧，就是一次志工，两次当领队这样子，所以总共可能应该有一两个月吧。
哦，你是当什么诈骗团的领队是不是？好，我们下次开一集你带队去柬埔寨带队去柬埔寨干嘛，我们以后再讲、
啊、
人生体验系列好不好、哦、啊，最近在我们台湾立法院有一个话题超人凶，就是食安问题。那目前因为蔡政府快要下台嘛，所以所谓陈建仁就是现在的看守内阁刚好要来处理这个食安风暴，那国民党立委自然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炮火全开。所以陈建仁院长在一次备询的过程中咧，咨询他的是国民党籍的翁小林委员，国民党籍的立委就一直不给院长解释的空间，然后解释的机会，反正就是一直骂一直骂。那我们陈院长忍不住的说，立委和行政院的官员啊，不是上对下的关系。翁小林委员就说，院长你是不是又在反咨询啊？然后媒体尤其是蓝媒一直说，民进党政府就是傲慢。那你觉得立委之于行政院的部会首长和行政院长他们之间关系是一种上对下的关系吗？
我觉得一定不是啊，因为行政、立法、司法就是三权分立，三权分立的意思就一定不是某一个，比方说立法会在行政上面啊，所以我觉得有点像是大家站在不同的角度去让一件事情做得更好，所以我这件事情应该是平等的，只是大家站的立场不同的时候才会把一个思考的网状张得更开，让这个网更强韧。
就是针对同一件事情用不同的立场去看的话会思考更周延这样子，比如说有些立委他想要做一些事，但是 他要透过行政权来帮他完成，然后行政权可能也想做一些事，可是基本上行政权必须要依法行事嘛，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法律的话，他就需要司法权先帮他立好法，然后他未来就依法行政。所以他们两者如果要完成一件事的话，除了监督之外，更重要的是合作关系。但有一个议员啊，我忘了他是新北还是台北，叫做林涛啊，他好像是在政论节目还是他跟媒体讲，他说立法权代表人民的声音啊，所以政府本来就是在人民之下，政府是为人民工作的，所以立法权如果代表人民的话，立委之于行政院不会首长，本来就是上对下关系。不过说到国民党立委啊，我看到好几个影片，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在问三小，他们要把自己逻辑问乱，不知道他在讲三小，不然就是他只是要问而已，他没有想要听答案，因为陈建仁一回来他就把他打断。我是觉得立委不是不能打断，像官员如果在那边避重就轻啊，或者是没有针对问题回答的话，是可以打断，没有问题，因为那个是立委质询的权利，他有那个时间限制。但是人家才刚讲三个字，你他妈去打断，这是什么意思？
他连行政、立法、司法三权是分立然后平等的他都不知道，他当然没有能力去好好想他该 问什么吧。
我在想他们质询的时间问那么多问题，然后人家一讲他就打断，他不给人家回答，不想听人家回答，这到底什么目的？他是为了让晚上他们这个阵营的政论节目有东西可以讲就对了，有东西可以剪。
哦，那不就跟我们两个现在在想我们要讲什么一样吗？
我有时候看蓝营的电视台，然后他把这个东西剪进去，然后剪得好像很得意一样，我真的不太懂耶，这是什么操作？连在野的质询都做不好还想要执政，我操，不怪民进党都跨国民党没了嘛，对付百年大党不如对付柯师傅啊，百年大党让他自生自灭就好了。
你这段太偏向要干掉国民党了。
对，没关系，我就是要干掉国民党啊。
哦，
因为我期待的是双方针对一件事情做一个有意义的讨论，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我看到一个罗志强质询陈建仁的什么一刀未剪嘛，他拿出一个数据说马政府执政八年在食安的监督方面是做了比小英政府八年好，那这边陈建仁就要提出他对于这份数据解读方式的反驳。那我觉得陈建仁这个反驳是还蛮合理的一个反驳，其实他这个有点像是我们写论文出去然后被 reviewer 质疑的时候做一个 rebuttal 的 letter， 就是去反驳 reviewer 的反驳，这是在科学期刊里面很常出现的一个过程。但是咧，罗志祥就一直把陈建仁的话打断，然后在那边呛说数字就是就比较高啊，数字就是这样啊，那你是不是根本就不懂科学之类的。但有些人就会觉得陈建仁就在嘴硬啊，我们现在有这么多什么辣椒粉啊，什么鸡蛋啊，都有问题。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就事论事，因为罗志祥拿出来的数据我也是觉得有问题啊，你要骂没有问题嘛，但是你拿出一个数据然后比较合理的方式去解读这个数据来骂，我觉得这是两回事啊。你不要拿了一个那么烂的数据，各种破绽，各种牵强，然后硬要骂，拜托国民党的立法委员用功一点，多做一点功课好不好？
其实以人民的角度，我本身还是会希望国民党可以强一点啊，因为其实我觉得两党来讲毕竟就是一定是既竞争又要合作嘛，那种质询太差的时候你其实人民也很容易看得出来，然后我觉得这种问政也只是感觉在浪费大家时间，又不是真正能够促进思考促进变革，所以坦白讲还是会希望说不管立委啊或是行政，大家功课真的是要做足，然后也要严谨的面对自己的思考跟讲话吧。
对啊，因为我觉得如果台面上政治人物或者是台面上的这些政论节目有这么多人看，如果是这种水准，他其实有点在逆向教育大众说其实这样做是可以选上立委，代表这样做是对的，这样做是好的，原来讲话要像罗志祥这样讲，原来这个数据要像罗志祥这样解读，质询要像罗志祥这样质询。如果大家学习这一套的话，我们这个国家是不断向下沉沦，这有点在 downgrade 大众的思考模式，这对培养民众去做批判性思考是一个蛮负面的教材。
不过就是我觉得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就是说今天假设大众能够先建立好自己的批判性思考，他也比较容易不会选出在质询时比较是单纯情绪发言或是没有什么建设性发言的候选人。应该说我觉得我们也不用太 focus 在这些政治人物身上，因为其实他某种程度坦白讲他讲了没错，就是他代表的是民意，包含人民的思考思辨能力等等的，所以我想我们就一起来看怎么样让大家让我们自己让大家一起更进步吧。
我以为你是在检讨选民啊，就是因为我们的水准不够，所以选出水准特别低的立委。不过确实也没讲错，会不会其实大家都会觉得是对方没有评判性思考能力，不是自己，所以每次大选两边都在讲是智力测验，反正投给对手阵营的人都是智障，智力测验都没有过。那当然我也是希望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可以直接 demo 什么叫做批判性思考。
欸，我觉得你也可以邀请一些国民党的支持者，然后比较具批判性思考的人一起来聊聊，我觉得应该有效果蛮好。
欸，我想一个系列是我们来讨论法国高考的哲学题目，直接辩论啊，也不要说辩论啊，就是直接讨论。
哦，我觉得这个题目很不错欸，感觉他们那个开放性的题目蛮可以促进思辨的。啊，会有老师吗？搞不好我们讲讲，他给我们零分。
哦，对，是不是要有老师来告诉我们到底做了好不好？不是由我们球员兼裁判这样子。其实也不需要啦，这个点阅率会告诉我们是怎么一回事。应该说听众就是我们的老师好不好？听众来告诉我们，我们到底哪边讲的不好，哪边讲的好，到时候试试看就知道。
我们也是以民意为依归啊。
对，我们会不会很玻璃心啊，就觉得干他妈的你听众懂个屁哦，就是刚刚我讲的那种心态嘛。
对，你会情绪失控，然后站在观众前面有个来打，
本来是比赛啊，然后后来相约八角龙决斗。好，那我们今天讨论有点久，我们就讨论到这边，下次再见喽，拜拜，
拜拜。